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神差遣儿子耶稣来救人脱离罪恶，这件事谈何容易？人真的能脱离罪恶吗？这个奥秘跟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有重要的关联。下面我们来听一段救主耶稣基督的说书，讲的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那六个小时当中发生的一些故事。如果您有兴趣读这一段史实，请读圣经马太福音27章。
咱们今天呢，再说刑场之上。这刑场，这是一切就绪，准备钉人，那可是脚心贴脚背，手心向上，手背朝下，让犯人先躺在木架上，两只胳膊搁在木头上，刽子手拿着钉子，说管你是骨头是肉，十指连心呢，硬是往下就钉。那犯人疼怎么办？一碗酒兑上墨药，端在犯人嘴边，一口喝下去，这就是当时的麻醉剂。等端到耶稣嘴边啊，他不喝。人家管你喝不喝呢，三个犯人同时按倒，开始钉十字架。这可真是啊，手举垂落处，铁钉半寸深，惨叫声声紧，声声揪人心呐。等完了事儿，士兵往起拉绳子，干嘛呀？要把犯人连人带架子给拽起来埋在地上。耶稣就这么一下子在众人面前给举起来了，大伙儿仰脸两脸这么看着。耶稣跟这和底下人可就是面对面了，人群当中啊，这是一片骚乱。祭司长这些个人呢，就开始说风凉话了，说看呐、啊，说这个人就是救主弥赛亚，咱们的救主，你看他要救咱们得先救他自己啊，对不对？哎，再说了，他要真是上帝的儿子，那上帝喜悦他的话，现在他一定得救啊。哎，就是啊。这围观群众也跟着冷嘲热讽，真是墙倒众人推，鼓破万人锤呀。这十架下边啊，还有几个士兵，他们也在忙活，干嘛呢？在分耶稣的衣服。这几个人呢、啊，像办事儿似的，一板正经在抓阄。耶稣在上边，也在往下看。这可都是最后的时刻了，他还拿眼睛找谁呀？他找母亲玛利亚，老人家。这会儿让约翰搀着也在往上看，这娘儿俩终于是四目相对。就在这时候啊，多少事儿还没来得及说，多少话还没来得及拖呢，耶稣的手给钉住了，不能动也不能指，就拿眼睛看，用嘴说。他看着玛利亚，母亲快看，那是您的儿子。接着他又看着约翰说，快瞧，那是你的母亲。约翰是暗记在心呢，以后是赶紧把玛利亚接在家中好生伺候，那是后话，暂且不提。 这当众被钉，皮肉之苦自不用说呀，可心里的苦更是苦不堪言呢。跟耶稣一块钉的呢，一左一右，一边一个，其中有一位啊，是当着众人的面冲着耶稣就喊，说你不是弥赛亚吗？把我们也救下来呀！这底下是一片哄笑。这就是他的不对了。第一个，你也是被钉的，也是要死之人，人之将死，其言当善。另一个就讲开了，我说你不是也一样吗？你被钉吗？咱们那是罪有应得，可人家是无辜的呀。接着他看着耶稣，耶稣啊，你的国降临的时候可别把我忘了呀。耶稣跟他说，实话跟你讲，今天你与我同在乐园了。从中午到下午，三个人给盯了六个钟头了。耶稣啊，疼痛的是忍耐已到极限了，是大声喊叫，那意思就是说，神啊神啊，为何将我离弃？就在这时候，圣殿里头是正值逾越节，那逾越节用的羊羔是正遭宰杀。再看耶稣最后说了一句，成了，脑瓜一歪，气绝身亡。圣殿之内这会儿的羊羔啊，已在刀下丧生，寂静的死去。问声以赛亚，这就是你亦预言的以马内利；问声加百列，这就是你说的至高者之子；问声苍天，这就是你应许的救主弥赛亚吗？到了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六的早上，这祭司长法利赛人又找比拉多去了。比拉多呀，是打心眼里腻歪他们，有点啊瞧不起他们，说你们都找我什么事儿啊？大人，我们记得那骗子还活着的时候啊，是告诉说三天之内他要复活。这比拉多一听，人不都死了吗？这还活什么活？哎，不是这意思啊，大人，我是想啊，请您下令把守墓穴，以防他的门徒把尸首给抬走了，回头再说他复活了，请务必下令把守墓穴，否则那后患无穷。这比拉多一听，行啊，你们自个儿不会带人去呀？嗯，来人一听是赶紧离去，个个他呀，个个他，今日竖起十字架，遭人唾弃，救赎主，天国君王要赎他。
他们刺穿他的肋旁。
是谁说的？
就是那个主持钉十字架的百夫长说的。
突然间雷声大作，地动山摇，人们都扑倒在地上，万分恐惧。
他死了，我们要杀的人死了。哎，
你想他是否昏过去而已啊？哎，太快了，另外两个盗贼还活着呢。
不，我确定他死了，一点气息也没了。
你对这整件事情感觉如何？满意吗？
说真的，我必须说，不，我不觉得满意。虽然我们已经达到将他处死的目的，可是我并没胜利的感觉。我不知道将来还会出什么事啊。
是不是我们还在嫉妒耶稣啊？
我承认在他活的时候我们嫉妒他的声望，但是我更担心呐，因为他的死会比活的时候还更吸引人。你等着瞧，到时候老百姓一定会有反应的，他们的愤怒一定会发泄在我们祭司领袖们的身上，那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太阳已快下山了，这些尸体是不能在十字架上过安息日的。
对，但他们两个还活着，那该怎么办呢？
也许有一个方法可以使他们快点死，就是打断他们的腿。
哎呀，太残酷了。
让他们在十字架上多挂一两天，不也是残酷吗？
嗯，你说的也对。哎，我们还是跟百夫长商量一下，必须由他下命令士兵才会去做的。
除非有总督比拉多本人的命令，我是不可以这么做的。
比拉多大人，你是知道的，明天是我们的安息圣日。我们不希望那些钉在十字架上的人跨在那里过安息日啊。
比拉多自从向犹太人让步，让他们把耶稣钉死，他就感到心不安。他怨恨自己那么软弱，也瞧不起犹太官员，只为嫉妒就害死一个无辜的人。其实他也不想让耶稣的尸体一直挂在那里，让好奇的人去看。
我了解，我允许你们把他们从十字架上取下，埋在犯人的墓地里。
但是阁下，我怀疑他们还没死，他们被定到现在也不过几个钟头而已啊。
你想要他们快点死吗？
是的，总督，最好把他们的腿打断。
许可了，书记。把这命令写给大祭司。
好了，士兵们，现在照着总督比拉多的命令去打断他们的腿吧。
一定要这么做啊！
大祭司先生，这样不是太残忍了吗？
这是比拉多的命令，你们照着做就是了。
是。
好了，再打另外一个。
太残忍
了，但是非打不可，就打吧。
现在来打中间这个。
是，大人。大人，这个已经断气了，
死了，这么快啊？
你说什么？不可能死得这么快。
他真的死了？
我不相信。
我也不相信。
是装的吗？还是假死啊？
我知道要怎么去证实。士兵，将你的矛刺入这人的肋旁。我们必须要确定他是死了。
遵命，大人。
士兵遵照祭司们的命令，刺一枪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柔软的身躯。
血和水，他的心脏裂了。
杀了他还不够吗？到了他死后，还要用枪刺穿他的胸膛。我儿啊，我儿啊，
我所爱的父子死了，从伤口流出了水和暗红的血浆。当他大声喊着“成了”时，气就断了。他一定是心脏破裂才死的。
我的父子，闭合的双眼，
低垂着头在胸前，头发沾着血，他的手跟脚都被刺穿，肋旁还有一处伤口。我实在无法相信他死了，我们的弥赛亚的希望破灭了。虽然如此，我依旧爱他，甚至比以前更爱他。我一直想着他的热情，他的爱，以及他的为人。
我们要如何处理他的尸体？他虽然死了，对我们来说，他是珍贵的，他应该有一个隆重的葬礼。
这怎么办得到呢？因为背叛罗马政府而处死的犯人，他们是被指定要埋在犯人的地方。
不要，不要！
我要去看一看，是不是有方法给他办一个好葬礼。
马太，我们几个跟你去。
我想，我必须留下来陪主的母亲和加利利来的妇女。我们不要让那些无情的士兵去动他的身体。
约翰，
我们走了。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出死入生的主。在福音书里面，使徒约翰在他所写的福音书信第五章告诉我们一段关于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所行的奇妙的事情。那是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的地方，有一个池子，这个池子叫做毕士大池。在这个大池的旁边有五个走廊，在这五个走廊里面坐满了那些病痛的人，需要医治的人，坐满了瞎眼、瘸腿、血气枯干以及不同病痛的病人。事实告诉我们，这些的病人坐在毕士大池等待的原因呢，是当池里的水摇动的时候，只要有病人先跳进去，无论患的是什么病，只要一洗就能够痊愈的。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怪不得有这么多的病人来到这个池旁的走廊里等待时机的来到，目的还不是要叫自己的病得到医治吗？假使一个病人当他看见池中的水摇动的时候，而自己却没有力量站起来跳进池中去，至少呢，他也可以叫别人把他赶快的丢进池里去。但是最可怜的是那些已经患病许多年了而又没有人帮助的病人，他们只好在那毕士大的池里等待，再等待。当天使把池中的水摇动的时候，他们也只好眼巴巴的看见别人先跳进水里去，而欢呼的走出池外，但是他们却是望池兴叹，一无所获。当耶稣来到毕士大池旁边的时候，看见有一个已经是患病有38年的病人躺在走廊的旁边，耶稣呢就问这个病人说，你要痊愈吗？那个病人回答说，先生，当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面，我正要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了。耶稣就对他说，起来 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拿着褥子走了。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所做的两件超自然的事情。第一呢，他叫那一位患了38年病的病人得到痊愈。第二，他叫那一位患了38年病的病人不必要经过毕士大的池中而能够得到痊愈。朋友，当我们提到耶稣叫病人得到医治的时候，那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超自然性。人是会有生离死亡、悲哀、痛苦、衰老与病痛，但是耶稣基督为了要解决人类生命的问题，他爱我们，亲自的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经历了人一切的劳苦、一切的哀痛，甚至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为的是要叫我们的罪恶、死亡、悲哀、病痛能够得到解决。所以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这是记载在彼得前书2:24。让我们记得耶稣那样的爱我们，他愿意承担一切的痛苦、刑罚，为了我们的罪，而愿意被挂在木头上，那就是在十字架上，他亲身亲自的担当我们的罪，受刑罚、受痛苦、受侮辱，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而且他的鞭伤能够使我们得到医治。感谢主，耶稣是赐给我们永生、赐给我们出死入生的主。
基督徒在信主之后还有一些坏习惯似乎很难改掉，而且往往越不对的事越没有力量不去做。属灵前辈郭振友老师说，最好革除坏习惯的方法是借助每天的灵修。让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有些姐妹说，我的脾气很糟糕，改来改去改不了，有什么秘诀没有？我就说，姐妹，你有没有好的灵修的习惯？ 他说我没有。我说对，你试试看，养成早上一个很好的灵修习惯，看看有没有帮助。先谈谈每天读圣经好处在哪里。好吧，请翻开以弗所书的第四章20-24节。
以弗所书第四章20-24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他说你们学了他的道理，领他教的话，就怎么样，要脱去你的旧人，穿上新人。脱去穿上是我每天所需要做的功课。我打个比方，比方说我现在在这边，我是一个中学生，我在学校里面很喜欢打足球的。打足球的时候，每天就回家的时候，就打完足球的话，身上就很多的泥啊，泥下面很脏啊。然后想脱那个我的运动衣丢到洗衣机去洗的时候，哎，我爸爸说孩子不用洗，为什么？因为我爸爸是开那个制衣厂做衣服的，他说孩子，我工厂有很多的衣服，你今天不用洗了，丢掉，明天穿新的，每天一件，啊，多好啊！我爸爸有钱，李天富也很有钱的，所以你每天所做的，不只是休息。修补你的旧的，你更重要是将你自己丢掉，穿上新的。这新的是谁啊？就是耶稣基督本身。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所以灵修这个很重要秘诀，不在于修补你的旧的我，乃是脱去它，不要了，要将它倒空出来，让耶稣来充满。所以每天早上的时候，你跟神有很亲近的时间的时候，你发觉你爱他越多的，赞美他越多的时候，很多时候他就将他自己来代替了。你就发觉到这样改变你自己，比你自己修补的话快很多，因为你不是修补一些很难修补的修补的旧的我，而是配上神自己耶稣基督本身。那这个比较抽象，我现在就跟你说一个比喻了。假设有一个心理学家，心理学家想做个实验，他就请一个叫做李三的先生进来。进来以后呢，他就跟李三呢讲了假的事情。所以跟李三讲了假的事呢，就请李三呢到这个房间里面，一个人坐下来，一个空房间里面坐在椅子上面。他说：“李三呢，请你下面30分钟呢，我刚才跟你说说这个假的事情，你绝对不要想。”好了，李三就坐在那边呢。30分钟回来以后呢，的心理学家就问李三：“你刚才想什么？”30分钟，你猜他想什么？就是假的事情。为什么？这记忆犹新呢，而且你特别要我不想的话，就想的更多。啊，现在有一个就是张四了。啊，张四来到这边的时候，心理学家跟他讲了甲的事，然后呢，很快的跟他讲了乙的事，甲跟乙的事情两个事情。然后呢，就跟那个张四说：“你到这个房间里面，你下面30分钟绝对不要想假的事。”好了，张四回来以后30分钟，心理学家问张四：“你刚才想什么？”你猜他想什么？是讲到你的事，分别在哪里啊？有代替，因为你要我说不要不要，我空的东西没有的话，就是想他了。但是如果有东西的给你代替的话，我就可以将这个排掉了。你要修补你的旧的我很困难。你说我不要发急，不要发脾气，讲了很多了，但是老公回来的话，一看到面目可憎，你就发脾气了，忍不住的。为什么？你在修补你的旧的我。所以我就劝弟姐妹说，你可以试试看早上好好的灵修。好好灵修的主要目标不是修补你的旧的我，乃是渴慕神，赞美他，去爱他，融在他里面，那你的爱里面，神的属性就慢慢好像淋到你身上里面，就将你的旧的东西排出去了。脱去穿上是我每天灵修的秘诀。
借着每天的脱去穿上，我们靠自己改不掉的坏习惯会慢慢被耶稣的生命一个一个的取代。谢谢郭老师的教导，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基督徒的受洗和主餐，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听众朋友，人对神是好奇的，当神为人设立了受洗和主餐这两个仪式，大家就想知道这两个礼仪是为了什么。神设立受洗跟人立约，就是跟那些愿意信耶稣是神儿子的人立约，约定赦免他们的罪，赐他们神儿女的身份，并且赐下圣灵引领他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生活，这是受洗的作用。基督徒领主餐是吃饼喝葡萄汁，纪念耶稣基督舍身流血为他们赎罪，提醒他耶稣已经为他的罪死了。基督徒怀着认罪悔改的态度领主餐，在感谢耶稣赎罪恩典的态度中，再度立志倚靠圣灵效法耶稣的榜样生活，这是主餐的意义。信耶稣的人记得他的洗礼，受洗的时候他全身埋在水里，好像与耶稣一起死，一起埋葬，表明了他离弃老我，重新做人，认罪悔改的心志。他深知神的应许，未来他又犯罪的时候，只要诚心认罪悔改，神会继续赦免他的罪，这是神跟他立的约。基督徒也记得他受洗从水里出来，这时候他全然圣洁，因为神已经赦免他所有的罪。从水里上来象征复活，我在水里与耶稣同死，现在我从水里出来，我跟耶稣一起复活，我会依靠圣灵的能力，跟随耶稣的榜样，做一个新造的人。神借着这两个仪式，提醒受洗的基督徒，在每天的生活中，跟耶稣一起从死里复活。耶稣为我的罪死了，我也要与耶稣同死。今后罪恶引诱我的时候，我是死的，我会求神帮助我抵挡罪恶，抵挡诱惑，悔改以前的罪。面对罪恶的时候，我是死的，我不容罪恶再继续活在我的身上，活要在我的生活中。耶稣从死里复活是神的大能所致，我也要靠神的能力遵行耶稣的真理。我要学习认识圣灵的工作，不再消灭圣灵的感动，使我的生活不再像从前那样自我中心，而是靠着圣灵以耶稣做我生命的主。主餐与洗礼提醒基督徒耶稣的死与复活，帮助他们纪念神的约和拯救。主餐与洗礼提醒基督徒一犯错就要立刻悔改，也帮助他们记得 耶稣是他们的主人，要常常活在基督里，跟随他的榜样待人处事。正如保罗所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听众朋友，刚才跟您谈论的主题是基督徒的受洗和领主餐。
自夸软弱，您不畏在软弱里所显现出神的能力而充满感激吗？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相信我，我是那些感激不尽的人之一。因为当我受伤之前，我是四肢健全、手脚利落、行动敏捷的年轻人，绝对不是属于体弱多病的那一型。我还记得有一次，当我在高中打篮球校队时伤了脚踝，必须坐在一旁的板凳上无法出场参加比赛时，我真是痛恨极了。我恨我必须由别人帮忙，行动不自由地拄着拐杖。我不希望让人觉得我什么都做不了，我更不希望让人看到我比其他人软弱。但是现在，在轮椅上学习全然依靠神多年以后，我成为一个从软弱中可以荣耀地夸口我所受的限制。相信我，我在残疾里不再介意有人过来帮助我，我也不再介意不再能做以前可以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事。实际上，我对于我比其他人软弱的现状处之泰然，就如同保罗在新约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三十节里所说的，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哇，保罗这么写其实是充满理由的。打从一开始，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来到世上时，他便把所有的软弱加在耶稣身上，甚至是他的诞生。耶稣跟我们人类有一样的限制，他没有华丽的红毯展开在他面前，他代表的是痛苦、不便及艰难。想一想，因为罗马帝国当时在做人口普查，约瑟与玛利亚必须风尘仆仆地从拿撒勒回到伯利恒，那可不是像小学生远足那样轻松，那是一条约120公里非常严峻的山路。约瑟走在前面，牵着驴子，上面坐着大腹翩翩即将临盆的玛利亚。这么蹒跚走了三天，好不容易到了伯利恒之后，却找不到旅店，碰了一鼻子的灰，只能凑合着在马槽里用稻草把马粪及灰尘推到一边，好让玛利亚可以生孩子。所以您看，如果耶稣能够夸口他的软弱，那不难想象他也邀请我们这样做。但是我们做得到吗？我们可以把面子摆在一边来夸口神在我们软弱里面带来的力量吗？当然可以。最后让我再分享一个拥抱夸口软弱的想法。西元1600年代，一位基督徒作家威廉·劳写道，以双手迎接每一个里里外外的困难，每个失望，每个黑暗凄凉，就会除去自我，更进一步与救主同在团契，充满祝福的所在。不要四顾张望，把任何这种思想推开，然后任何一种试炼及压力都会变成每天丰富的祝福。所以今天就加入我的行列，以双手迎接每一个里里外外的困难， 并以此为与救主建立更充分的团契，拒绝其他所有关于感到软弱的想法，因为当您这样做时，任何一种试炼及压力都会变成每天丰富的祝福。
听众朋友，语重心长这句成语通常代表着爱之深责之切。2000年前神的儿子耶稣对撒迪教会的讲话是神爱之深责之切的一个范例。今天我特别请到尹先生来跟我们谈谈圣经启示录记录的耶稣对撒迪教会的讲话。尹弟兄您好。
主持人好，空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也非常乐意，谢谢。
尹弟兄，可不可以请您先跟听众朋友简单介绍撒迪这个城市的特色？
撒迪城现在土耳其境内，在古代的时候是在小亚细亚。撒迪城呢，它是建在一个山上，它的下面有一条河，所以这个城呢是依山而建呢，所以山是垂直陡峭了，所以它靠着山，有恃无恐啊。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城，它也算是一个交通的枢纽啊。不论是在军事或者经济上面，它都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一座城。我刚才特别讲到，在它的南边有一条赫马斯河，在河的两岸呢，土地肥沃，所以农牧业时代的黄金地带。特别的这个河谷当中早期呢有砂金，这个撒迪城主要的工业就是纺织跟金饰宝石的加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富庶的一个大城。在这个城里面有一座大庙，是建于主前大概4世纪，就比亚迪米神大庙，这座大庙仅次于以弗所。就知道在这个撒迪城这个人民呢非常富有，所以他们以什么闻名呢？奢华淫乱而闻名，这个就是撒迪城，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介绍。
圣经启示录里面耶稣对撒迪教会的讲话，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尹弟兄，这句评语具体的反映出了撒迪教会出了什么问题？
显然撒迪教会在富庶的撒迪城里面，教堂应该是非常的富丽堂皇，非常大，可能在里面的基督徒应该为数也不少。为什么这个教会按着名它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呢？他两面都想讨好，对这个世人讨好，对神讨好，但是这两个他都没做到。他并不是世人所说的那种教会，第二呢，他也不是神要建立的那种教会，所以主耶稣在他的计划当中，教会是活的啊，不是死的。他用活石建造教会，有神居在其中，教会的生命的源头是主耶稣基督。看到撒迪教会跟受苦的士美拿教会就成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士美拿教会呢，是士美拿的居民竭力要消灭士美拿教会，使他不能够在城里面生存，但是神却允许他能够得生命的冠冕。相反呢，在撒迪教会看起来他是活的，这个社会也容忍他存在，但是神对他的诊断却是这个教会已经奄奄一息了。
是的。那么尹弟兄，我很想知道，如果耶稣他建立教会，他希望他的教会在世界上是活的，您学习神的话语30-40年了，一直在牧养教会，在您过去的经验和心得里面，什么样的教会才是一个活的教会，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教会呢？
一个合神心意有生命教会，它需要有哪些素质呢？那我下面列了几点。第一点是爱慕神的话，并且遵行。 因为神的话是我们信仰的最高的准则，也是我们行事为人唯一的标准。第二个就是要追求圣洁。基督的信仰是一个纯正的信仰，不同的信仰进到这个信仰当中，原本的信仰带到这个信仰当中，变成一个混杂的状态。每个神都带，所以每个神都保佑，所以那这混杂状态是主非常厌恶的。那第三个就是仆人的态度。仆人是谁呢？教会的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是仆人，有生命是一个仆人的态度，才是有主的生命。因为主来说，我不是受你们服侍，我来还是来服侍你们的啊！你要为首的要做仆人，要为大的要做用人嘛啊！能够遵行，这个是教会有生命是活的，不是外表的，是里面的生命是活的啊。第四点，教会存在的最重要的意义，我认为有两种意义啊，两种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为了已经蒙恩得救的人，他能够在教会里面学习神的话，学习彼此相爱。第二件事情，教会的存在乃是为了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而存在的。所以教会如果不传福音，那就是没有遵行神的话。主在升天之前，他把福音的大使命已经交给我们了。如果一个教会他存在不传福音，这个教会他已经丧失了50%的这样的价值。我们传福音的方式呢，用一个 team 啊，这个 team 可能四五个弟兄姐妹，四五个弟兄姐妹呢啊，能够一起来同工，这个就是在做中学。其实这也是一个门徒训练，他因为他是实做。像我自己信主了6年之后，我才敢跟别人传福音啊。那其实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信主了几十年，他也很少跟别人传过福音。那但是教会必须刻意的能够营造这样的平台，让弟兄姐妹能够上场，能够来操练。另外一个就是祷告，这边祷告的时候要常常祷告，要恒心的祷告，多祷告多蒙福，多有力量。少祷告就是少蒙福，少有力量；不祷告就是没有力量。特别是牧者要想方设法，要让弟兄姐妹能够多祷告啊，多祷告。其实是个人需要培养这样的一个习惯，但是在没有培养成之前，应该刻意的让他们多参与祷告。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我们知道爱心一定是越做越给越多啊，越做一定是越多，你的爱心就越大啊。信心也是如此。当我们经历难处胜过了，其实我们信心就长，就增长。我觉得这个信仰是让我们去经历的，它不是知识啊，是叫我们去生活去经历的。那这个是很重要。第八，教会异教妥协呢，还是不妥协？这个是很重要的。神很在乎这件事情啊，我们不能在这个信仰上面妥协。神就是唯一的真神，不是他们所拜的神也是神。这个当然是不对的啊！第九，神爱我们，所以他爱之深，责之切，点出我们的错误，点出我们的缺点来，他要我们悔改。因为教会他不可能十全十美，他总是有改变的地方，所以教会常常要往里面看，就像萨利教会一样。
是的，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描述一下，耶稣是怎么样具体的去帮助去鼓励撒迪教会悔改呢？
主特别提了4点。第一点，他说你要警醒，你不要再睡了，你要醒过来。那醒过来之后，你要回想你当时是怎么样领受主的话，怎么听见主的话，能够回复那个起初神怎么呼召你的。第三点呢，是真情。我们听了什么话，不一定会去做啊。听了要去做啊，听到重点是要去行道。好，那最后他就讲到悔改，主责备的时候，我们心里就受凉，我们心里受责备的，我们就起来悔改啊。当我们起来悔改，回转向神的时候，主便要医治我们，赦免我们，拯救我们，这是主的意思啊。所以基督徒跟教会都有神莫大的应许啊。在我们身上啊，当我们愿意真心的起来回转 赐，神的赦免，神的拯救。主也特别一个警告说，你如果我不悔改，他就要临到这里。基督来的时候呢，他就施行审判了。那审判从哪里开始呢？他就从神的家开始。那撒迪教会他外在的行为就是一个有名无实，外表有基督徒的样子，实际上他不是真基督徒啊。那这个也是现今就我们常能看到的，外表是基督徒，但是实际上他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实际上他称不上是真基督徒。
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有名无实的基督徒呢？
大概有三种样子。第一种样子呢，是自称自己是基督徒，却没有尽上基督徒的本分。第二种呢，他是具有基督徒的样子，却也没有尽基督的本分，也没有好见证，不懂得服事，也不会领人进主聚会的时候一到呢，他来了，结束了他就走了。第三种人呢，他已经尽了基督徒所有应该尽的本分，不管是聚会，不管是服事，这个奉献那个奉献他都有，但是在神的面前他却不被悦纳，因为他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荣耀神，是为了自我的成就。所以这三种呢，都是有名无实的基督徒，我们千万不要做这样的基督徒啊。
嗯，是的，我看耶稣对撒迪教会讲话的最后一段话里面特别说，你们当中有几个人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这里所说的穿白衣是什么意思，什么人是穿着白衣的人呢？
意思就是受浸以后你得到了白衣，所以白衣就是无罪的状态吧。受浸信主之后，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洁净我们，让我们就是成为一个圣洁无有瑕疵的，穿上白衣，以至于我们可以跟父神和好。那意思就是我们信主受浸之后，我们得到一件白衣，但是这件白衣呢，在信主之后被这个世俗所沾染的各种的污秽，它就脏了，白衣脏了。所以保罗特别的鼓励这些蒙召得救的基督徒，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你们既然蒙召了，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劝。
嗯，是的，谢谢尹弟兄。听众朋友，我们是不是撒迪教会？我想今天晚上我会加入您的行列，好好反省一下，我是不是撒迪教会。主耶稣基督爱之深责之切，他希望将来我们可以一起上天堂，得到天父神要给我们的奖赏。尹弟兄，再一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您，谢谢空中的朋友们。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Down there. Oh, cinna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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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nnam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